好，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逃避拜偶像啊。我们今年一直在讲哥林多书信、哥林多前书系列的讲章，我们讲到了第十讲哈。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14到22节，题目是逃避拜偶像。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求神的灵来引领我们。亲爱的主啊，你的灵来引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知道怎么样来在这段经文当中能够看见我们荣美的基督，以至于我们生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改变。求你的灵亲自的启示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里面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更新变化。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主耶稣在地上的事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可以用一个字来讲，就是叫做退，退步的退，退后的退啊。主耶稣的事工在地上事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征，退啊。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哈，罗列这些经文。当主耶稣听到施洗约翰被捕的时候，甚至被杀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就退到加利利，然后又退到旷野。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看马太福音第4章12节和14章13节。当他听到法利赛人要逼迫谋害他的时候，他也是退啊，他退到比较偏僻的加利利的海边，然后又退到远离宗教中心的这个推罗和西顿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看马太福音第15章21节和马可福音的3章7节。当许多人来找他医治疾病啊，施行神迹的时候啊，因为他施行神迹嘛，所以当他们甚至想要逼他做王的时候啊，他就退，他也是退哈，他退到旷野，然后退到山上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看路加福音第5章16节和约翰福音6章15节啊。就我罗列这些经文给大家，就是告诉大家，主耶稣的这个事工有一个退字。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哈。那么你会问说，主耶稣为什么要退呢？而不是进呢？而不是一步一步迈进向到耶路撒冷，不是一步一步的迈进，这个去完成天国的大业吗？这是我们的理解哈。为什么退呢？难道是我们圣洁的主啊，天性谦卑温柔，不愿意跟任何人产生不愉快的争执吗？你们记得他说过的，他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的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起纷争。所以他不是为了避免争执，不是为了就是做一个好好先生，对不对啊？那难道是因为这位神的独生爱子披上人性以后软弱了吗？有可能他不得已啊，是不是啊？可是也不是。我们看到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啊，这位主是表现的那样的刚强坚定。他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啊。然后就坚定的走向十字架。主耶稣可以说是温柔又不懦弱，上帝的沉默的羔羊，坚定的背起十字架，奔赴哥哥他，为我们立定那永恒的新约，换来我们荣耀的新生命，对不对啊？所以主为什么要退呢？我告诉大家，主要的原因就是两个字哈，叫做专注。什么叫专注？就是你盯着一件事情，你只盯着这件事情，叫专注哈。主非常专注完成天父的事工，天父的使命，以至于他灵巧如蛇，寻粮如鸽子，所以他就开始避开一切阻碍他完成天父使命的人和事。明白吗？他不是害怕像施洗约翰被杀，他不是害怕法利赛人的逼迫，他也不是要那个逃避这种对他的不利的这个状况，而是要在天父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承受这一切。明白吗？主耶稣来就是为了被钉十字架的痛苦的死去，但是他要按照天父的旨意，不是人的意思，天父的地点耶路撒冷，去完成这个伟大的救赎工作哈。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退的原因，因为他专注要按照天父的心意去完成天父的旨意，成就伟大的救恩。那么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我觉得这个启示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是效法基督的人，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要像主耶稣一样退呢？其实圣经上用了另外一个词，也是代表我们要专注哈。这个词叫做避，避开的避啊。这个词是描述基督徒的一生的。那么避开什么呢？啊，基督徒到底在避开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避开世界的诱惑，避开肉体情欲的败坏，明白吧？就是避开可怕的罪啊！基督徒一定要逃离可怕的罪。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跟这个避这个字有关系哈。我们今天讲到题目叫做逃避拜偶像，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听了这篇讲章以后能够认识到拜偶像的严重性以及知道我们的主是盼望你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章14-22节哈，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我们一起来看。好，请听神的话语，先给大家读一下。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的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怒可惹神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啊，好，这段经文不是很长，但是非常有力哈。你们还记得我们前几次讲的这个道吗？我们前几次在讲的就是保罗在回信给哥林多人关于一个问题，还记得是什么问题吗？就是关于吃偶像祭物的问题啊。哥林多人写信给保罗问了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婚姻的问题，一个是能不能吃偶像祭物。那么这个问题呢，从第八章到第十章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可见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前几次讲到讲的是给大家再回复一下哈，第八第九章啊，让我们看见基督徒不仅要有神学知识啊，而且要有爱心，而且要用这个爱心来管辖和引导这个神学知识的使用，对吧？这是第八章。然后第九章呢，保罗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他为了不让软弱的弟兄跌倒，他甘愿舍去自己的利益啊，他是个使徒，但是他甘愿舍去自己的利益，然后甘心的侍奉，然后过节制的生活。那么到了第十章呢，你会发现保罗好像突然间换了一个主题，为什么？他前面在讲爱心跟知识，对吧？到了第十章他突然间谈起了什么呢？谈起了拜偶像啊。他首先谈的是我们上次分享的那段经文，是他谈的是以色列先祖的罪，然后现在呢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拜偶像啊。那么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呢？爱心和知识跟拜偶像这两个事情为什么放在一起来讨论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搞明白的问题。好，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我放在 PPT 里面了啊，以便大家能够很好理解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基督徒要逃避拜偶像的罪啊，我相信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已经读出来了，很清楚哈。经文分成三部分，可以分成三部分啊。14-15节，其实讲的是逃避拜偶像的劝勉。16-20节讲的是原因，逃避拜偶像的原因。然后最后保罗来了一个警告，逃避拜偶像的警告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段经文到底怎么教导我们逃避拜偶像。首先保罗劝勉哥林多人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们来看第10章14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你们记得吗？在10章1节的时候保罗说，弟兄们啊，哇，语重心长是吧？这里更不得了了，他加重了语气说，我亲爱的弟兄啊啊，如果你去查原文连弟兄两个字都没有，我亲爱的啊，语气加重，是什么让保罗这么激动啊？OK, 我们看看上文就知道，前面他 保罗列举了以色列先祖的五宗罪，对不对？什么罪啊？还记得吗？爱世界，拜偶像，行奸淫，试探主，发怨言，对吧？还记得吗？那么现在他要干嘛呢？他要给哥林多人来个总结，所以他非常的激动。那么他要来一个总结性的劝勉，明白吗？那么他要劝勉什么呢？保罗要劝勉他们千万不要拜偶像。不过如果讲到这里我们停顿一下啊，如果你的逻辑比较严谨的话，你可能会对这段经文产生一个疑惑。什么疑惑呢？你说等一下，对，弟兄，你刚才说保罗在前面经文里面列举了以色列人的五宗罪，然后你刚才列举了五宗罪，对不对？什么爱世界啊，试探主啊，拜偶像。 OK， 可是到了十章十四节，他说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为什么在这里单单只总结一项呢？前面五项这里为什么只总结一项呢？这是个问题啊，逻辑上有点不通，对不对？ OK， 有一种解释啊，是这样的。他说啊，那很好解释，因为以色列人五种罪当中只有拜偶像跟吃偶像祭物有关嘛，现在不是在谈偶像祭物嘛，对不对？不过这个解释有个问题，就是那如果你只谈吃偶像的祭物，只谈拜偶像，你前面干嘛罗列以色列人的五种罪啊，对不对？我们知道保罗讲话很严谨的，而且 说到底这个还不是保罗的话，这是圣灵的话，圣经都是神写的，对不对？圣经的作者是神自己啊，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秘，什么启示啊？那我告诉大家，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不是说保罗只挑了那以色列人那个五种罪当中的一种来说，而是拜偶像这个事儿，请大家听清楚哈，拜偶像这个事儿，其实以色列人可以归结以色列人所有的罪，明白吧？以色列人所犯的五种罪其实本质上就是拜偶像，这是另外一种解释，我认为更加合理啊。好，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哈，为什么你说为什么这么合理啊 ？OK，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拜偶像啊。你要知道什么叫拜偶像，首先你要知道什么叫拜，就是敬拜。什么是敬拜哈？很多人对敬拜的定义不清楚。敬拜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存在一个至高的主权，听清楚哈，敬拜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存在你的心目当中存在一个至高的主权，至高无上的主权，这个主权比所有其他东西都大，然后呢你对这个主权发出由衷的赞美，你喜爱这个主权啊，然后呢你还做出顺服的行动，你不光赞美他，还做出顺服的行动啊，你爱这个主权，你听从这个主权的命令，那这个就叫敬拜，明白吧？那么为什么今天人有敬拜呢？因为我们是被造成这个样子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哈，按照圣经人是神造的，那么神为什么要造人呢？按照圣经神要跟人产生一个美好的关系，对不对？明白吗？你看那个启示录你就知道，神要与人同住，然后在这个与人同住的过程当中把他的荣耀分享给人，也让人去荣耀他。所以既然神跟人产生了一个关系，请问这是什么关系啊？我问大家，是不是敬拜的关系？一定是敬拜的关系，因为神是至高的主权嘛，对不对？只要他跟我们产生这个关系，他一定是个敬拜的关系，对不对啊？我们可以从启示录里面看到，尤其是启示录21章22章看到那个这就是神的心意哈，因为基督徒在天上的生活就是敬拜的生活，与神同住的生活就是敬拜的生活。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启示录第15章4节，神的子民唱道，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给你，因为你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神公义的作为显出来，新天新地已经来了，然后我们要住在永恒的天家，然后干嘛？神的子民要来到你面前敬拜，明白了吧？啊，所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应该是个敬拜的关系。所以什么是敬拜？就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跟他发生一个奇妙的关系，把他当作至高无上的主权存在我的心里面。但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就是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里面犯罪。那我问大家，好，人类在伊甸园犯罪第一件事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创世纪第三章就是逃避神，对不对？神说亚当你在哪里，逃走了。为什么逃走？不敬拜神了，明白吗？有个问题哦，人本来是被造成敬拜的受造物，对不对？我们心里面应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当人不敬拜神的时候，请问他们开始敬拜什么呢？什么是他们敬拜的？哦，答案就是其他东西。什么是其他东西啊？除了造物主以外的其他东西。那其他东西是什么？受造物。因为造物主是独一的真神，剩下的全是受造物，对不对？而且是任何的受造物啊，都可能已经替代神成为人心中的至高的主权。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说的，我给大家读罗马书第一章21-23节哈。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称为愚拙。请听神的话，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你们听明白了吗？当人犯罪堕落以后，人不再敬拜那个真神，真神不再是他至高无上的主权了。那么什么成为他至高无上的主权呢？受造物成了他至高无上的主权。然后他们每一天，世人每一天就喜爱那个受造物，然后呢尊崇那个受造物，甚至还颂赞这个受造物，然后听从这个受造物给他的命令啊。这个就叫做拜偶像，其实就是拜假神。所以你这样一看，你就知道以色列人的五种罪其实都是拜偶像，是不是啊？同意吗？为什么这样说？爱世界是不是拜偶像？ OK， 神告诉我们什么？神告诉他的子民说，不要爱世界，要爱神，爱神爱人如己，对不对？可是在爱世界的人心里面，请问什么是他的至高无上的主权？世界是他至高无上的主权。你们发现没有？世界比神更具有吸引力啊，所以他才爱世界啊。他爱世界，他不爱神啊。所以神跟他说的任何的话他听不进去。神有没有说不要爱世界？有，但是他做不到。请问什么是他至高无上主权？他心里面世界是他至高无上的主权，对不对？所以他是不是在拜偶像？就是在拜偶像。 OK， 行奸淫是不是在拜偶像？也是的，因为神说的不可行奸淫，这个十诫写得很清楚，对不对？但人听吗？不听啊。为什么不听呢？因为人心里面有一个主权比神的声音还大哦，然后这个主权告诉他可以行奸淫，所以他不就行奸淫了吗？所以行奸淫的人里面心里面有一个比神更大的主权告诉他可以这样去做，所以他才去做的，顺服那个主权，对不对？神不是他至高无上的主权。好，试探主是不是拜偶像？也是拜偶像。众所周知，神是不可冒犯的，他是圣洁公义的神，至高的主权，对不对？那什么是试探主呢？试探主就是明知故犯，你明明说了神说了不能这样干，你明明知道神是这样的神，你还去挑衅他。所以你敢挑衅神，说明什么？你有另外一个至高的主权，也许就是你自己，然后你不把神当神。所以试探主也是发，而且是拜偶像，最后发怨言也是拜偶像。我们知道神是良善的，大有恩典的神，对不对？耶和华不轻易动怒，满有怜悯和慈恩典。 OK， 你却对他很不满意，对不对？发怨言就是对神很不满意嘛。你说没有没有，我对人不满意。那神掌管万有，你对人不满意，其实也就是对神不满意。你不满意神安排这个人在你身边，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对神不满意？是。那你对神不满意，你是不是不把他当神，当恩典的神？当然了。那么你为什么敢这样？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另外的主权啊，很有可能就是你自己啊。你说我对你不满意啊。所以你看啊，那个发怨言的人其实很可怕，就发怨言的人其实在亵渎神。他说神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然后发怨言的人认为自己就是审判官，对不对？我是神的审判官，我是神的神，我可以去审判神，说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他就是神的太上皇。 好，所以你看哈，保罗的逻辑是很严谨的，对不对？他在前面罗列的以色列人的五种罪，其实都可以在这段经文，你看看到没有，都可以归结成拜偶像。我刚才给大家分析下来你就明白了，对不对？这点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保罗只谈要逃避拜偶像？其实保罗是告诉他那个哥林多人要逃避以色列人所犯的一切的罪啊，明白吧？所以以色列先祖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拜偶像，就是不把神当神来对待，他们心里竟然有一个比神还大的一个主权，那个主权就是假神啊。所以他们是犯了十诫当中第几条？第一条啊，很可怕。所以你知道怎么办啊？人犯拜偶像怎么办？所以这边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十字架救恩的原因啊。为什么要有十字架救恩？因为十字架救恩才是解决拜偶像的问题。而且只有十字架的救恩是来解决拜偶像的问题的，大家明白吗？十字架救恩是来解决拜偶像的问题，而是只有十字架救恩是解决拜偶像的问题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对十字架的救恩有一个错误的理解，认为十字架救恩可以解决其他问题，比如说解决我的生活困难，比如说解决工作问题啊，解决我的心理问题，然后解决我的情绪问题，解决我的人际关系问题。对不起，十字架救恩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而是解决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性的问题，就是你拜偶像的问题。因为你拜偶像，所以你的内心产生许多荆棘啊。如果今天有那个学人如何改变这个课程，你就知道了，人心深处是个拜偶像的心，就会产生荆棘，然后这个荆棘在炎热当中就会爆发出来，是不是啊？所以十字架对付的是什么？不是你炎热的环境，也不是那些苦毒的荆棘，而是什么？而是你荆棘下面那个拜偶像的心啊，明白了吧？好。所以当人用各式各样的受造物来当作神来敬拜的时候，十字架的救恩就来了。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成什么样的样子？你说诶，好有意思，他成了人的样子，没错，成了一个受造物的样子。我问大家，人把什么当作神啊？受造物啊，对不对啊？当我们不停的去拜偶像的时候，神很怜悯我们，神让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成了受造物的样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代替一切拜偶像的人受了公义的刑罚。这个时候你发现很奇妙的，他好像是一个呼召，告诉一切拜偶像的人说，哎，你们不要拜偶像了，你们来拜这个像。你们不是喜欢受造物，我让我的独生爱子披上人形，跟受造物的样子一样，你们为什么不去拜他？你们知道吗？偶像是不能说话的木头石头啊。可是这位耶稣基督，你们要拜，为什么不拜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有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他是活的，那个500多个弟兄都证明他死里复活了，你要拜偶像干嘛不拜耶稣基督？除非你是个傻瓜，是吧？明白吗？所以神怜悯人，十字架救恩是专门针对拜偶像的罪而来。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非常激动的去劝勉哥林多人，他说，我亲爱的，你们要逃避拜偶像，因为人犯罪的根源就是什么？就是拜偶像，对不对？哥林多人弃绝真相，敬拜假象，对吧？真相就是耶稣基督。不过这里请留意，这个经文还没有讲完啊。这里请留意保罗的用词，你就会发现拜偶像这个事情非常的严重啊。你们来看保罗用的什么词啊？保罗用了一个叫做逃避这个词，是不是啊？什么叫逃避啊？逃避就是非一般的逃开、躲开、离开，不是离开只有一米远哦，是离得越远越好。逃避嘛，逃得越远越好，明白？就像逃犯啊，越逃得没有人，最好没有人知道，越远越好啊。所以我问大家，基督徒面对拜偶像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啊？你们想过没有？保罗说逃避拜偶像。基督徒面对拜偶像的态度是不是视而不见？哦，他在拜偶像 ，OK， 哦，我们家有个偶像 ，OK， 不是马马虎虎，不是可有可无，不是慢慢改变，而是什么？ 能逃多远就逃多远，积极的逃跑，看到拜偶像时要积极的逃跑。所以这个可能对哥林多人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不知道对你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保罗紧接着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来看第十章十五节，他说，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就是你们，我把你们哥林多人当作明白人哈，你们要好好的去想一想我的话，逃避，想清楚了哈，什么是什么才是真正拜偶像的态度，要想清楚了啊，这个意思哈，因为这实在太重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停一下，我想让大家有个反思，就是你平时对拜偶像的态度是怎样的？你对拜偶像这件事情认真对待吗？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你是否认为爱世界不是那个大问题啊？啊，有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弟兄姐妹，把爱世界挂在嘴边，我其他都很好，可是就是我现在还是很爱世界啊，哇，你知道有问题有多严重吗 ？OK。你是否认为偶尔行奸淫也是不重要的？哎呀，我就是止不住啊。OK， 你是否认为明知故犯试探主一定会得到神的原谅？哎呀，神说了，可是我做不到。你以为会得到神的原谅吗？这么胆子这么大，你是否认为发怨言没什么大不了？我抱怨一下有什么关系啊？我心里不好受。你知道你这拜偶像得罪主吗？我有一次去探访一个姐妹啊，我就发现基督徒真的对拜偶像这些事轻描淡写，对最轻描淡写。我有一次去拜访一个姐妹，去她家里面，我发现她客厅里面摆了一个很大的关公，真的啊，我当时蛮惊讶，我说基督徒怎么家里面还摆个关公？然后她就跟我解释，她说哦，不好意思，这个是我以前拜的，这个关公很值钱买来的。我不舍得扔掉啊啊！然后他说，我现在只是把它当作艺术品来看，我没什么啊。我告诉你哈，如果他今天读到这段经文，而且读到逃避两个字，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啊。所以我问大家，你家里面有摆偶像吗？更重要是你心里面有没有摆偶像啊？那么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哎，弟兄，等一下。你这个说话要小心啊，因为这里说的是逃避拜偶像的事，对吧？我家里摆偶像不代表我拜偶像，你刚才说了，我可不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艺术品来看待啊？啊，所以你要小心哦，摆偶像跟拜偶像是不一样的哦。那有这样的讲法，对不对啊？不过我告诉你，就是我是怎么回答的。原则上你这样说呢，也可以这样说，但是你要注意了，你正在落入一个非常大的试探当中，这个试探是神命令你要逃避的，你竟然敢试探主啊！你说我有没有道理啊？有的，接下来的经文就证明了这一点。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十章的第十六到二十节哈。第十六节，保罗话锋一转，他谈其他的事情去了。他怎么说呢？十六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哎，保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如果你领过圣餐，你就大概知道他什么意思。这里提到什么呢？这里提到饼和杯，对吧？所以就是圣餐嘛。而且保罗说这个饼和杯是什么？基督的血和基督的身体啊。我稍微补充一下，这祝福的杯其实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传统的说法，犹太人在吃完饭以后就会举起杯来说一些感谢的话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啊，这种话。这个传统后来被沿用在基督徒的圣餐礼仪当中，所以在领受饼和杯之前，牧师会带着会众做一个叫做祝谢的祷告啊，不是祝圣啊，祝圣是由那个天主教叫变质说，就是这个饼和杯变成实际的基督的身体，这个是不对，就祝谢的祷告，感谢神，感恩啊。那么保罗为什么话锋一转开始谈圣餐呢？他想表达什么呢？哦，他想表达与主联合。我们一点点来看保罗到底在做什么哈。他想表达与主联合的道理，圣餐是基督徒与主联合的礼仪，记得哈，圣餐是与基督徒与主联合礼仪，也是借着与主联合，与弟兄姐妹联合，你们参加过圣餐就应该知道啊，这叫做统领 基督的血和身体，所以圣餐是合一的特象征，教会合一，弟兄姐妹合一的象征，明白吗？啊，所以保罗就继续说，我们来看第十章十七到十八节啊。保罗说，我们虽多乃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乎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保罗为什么谈圣餐呢？因为他要谈一件事情，叫做合一，与主联合。你今天领了圣餐，就是与主联合。然后保罗就用那个旧约祭司礼仪来做一个类比，他说与主联合这件事情在旧约当中是通过吃祭物，吃偶像的祭物，祭坛上的祭物来表达出来的。所以保罗想证明什么？就是你吃偶像的吃那个祭坛上的祭物，就代表你跟这个祭坛是联合的，你跟这个信仰是联合的，明白吗？那么保罗干嘛谈联合啊？其实他要谈的是圣洁。我们再接下来看第十章二十节哈，保罗继续说，我们跳过十九节看二十节。保罗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交鬼，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看到没有？保罗什么意思啊？哦，我读到这儿我终于明白了。保罗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去参加某一个宗教仪式，对不对？献祭，某一个宗教的献祭礼仪，你就是跟这个宗教有份的，对不对？你去今天去拜拜什么东西，你是跟这个信仰是有份的，懂吗？那么请问，今天哥林多人去外邦神庙吃祭过偶像的食物，是不是在参加他们的那个宗教礼仪啊？是啊，那个就是他们的宗教礼仪嘛，对不对 ？OK， 你既然参加那个外邦宗教的礼仪，请问你是不是在拜偶像？你就是参与在拜偶像当中啊，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一边又吃基督徒的圣餐，表示你在拜真神，一边又去庙里面吃饭，表示你在拜假神。你不是在一边与主相交，一边与鬼相交吗？那这个不就是以色列人那个祖先行奸淫的事情吗？对不对？所以你看保罗为什么谈合一啊？他谈的其实不是合一，是圣洁。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合一一定是圣洁的合一，没有圣洁就没有合一，表面的合一不是合一，只有在里面的圣洁都归向耶稣基督，归向真道，才是合一啊，明白了吧？好，合一的前提是圣洁，没有圣洁就没有合一。他劝哥林多人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原因就是因为基督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讲到这儿，我们大概明白保罗要讲什么了啊，就是哦，你们不要拜偶像，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要过一个圣洁生活。不过讲到这里，请等一下哈，我们回到这个大图画，就是保罗在讲什么？他不是在回答哥林多人关于吃偶像祭物的问题吗？你们记得第八章、第九章我们在谈什么？吃哥林多人吃偶像的祭物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让软弱的弟兄跌倒，对不对？哎。可是这里怎么又谈起拜偶像？好像这两是两件事啊！你们仔细想，是不是两件事？吃偶像的祭物，是会让别人跌倒。可是这个跟我拜偶像有什么关系啊？你们突然间会发现，好像保罗在同一个主题下说了两件事。但是我告诉大家，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我们把十九节和二十节连起来读，你就知道保罗在讲什么了。因为保罗，我们会发现他各意有十九节和二十节放在一起，其实他表达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都是跟吃偶像的祭物有关系的，也是跟今天我们如何看待拜偶像有关系的。我给大家连起来读一下哈，我把这个，好，我先给大家连起来读，第十章的第十九到二十节。保罗说，我是怎么说的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是说偶像算得什么呢？这个好像第八章有提过，对不对？好，然后他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这个刚才解释过了，是跟圣洁有关系。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节经文合在一起教导我们两个事情，都是与拜偶像有关系的。我把它称之为叫真理一和真理二。真理一，偶像算得了什么呢？保罗已经讲过了， 吃不吃偶像的祭物其实不算什么大事，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不让软弱的弟兄姊妹跌倒，你就要舍去吃的权利，这是第八章第九章所说的，对不对？到了第十章，他为什么谈拜偶像？真理二，吃偶像的祭物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试探，不仅让你的弟兄跌倒，也对你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听懂吗？啊，因为保罗说啊，我怎么说呢？我岂是说祭偶像的物算得什么？我现在不是要谈这个为福音而舍去你自己的权利。我第十章谈的是什么？谈的是你自己。你以为你去那个庙里面吃偶像的祭物，你就这么刚强吗？你以为你这么刚强吗？你小心了，你会像以色列人那个被神拣选，出了埃及，入了旷野以后，仍然去拜偶像。所以这才是他为什么要谈到以色列人这个诸多的拜偶像的行为，明白了吗？所以真理二，我把它称之为叫吃偶像祭物的第二条真理，就是吃偶像的祭物是一个极大的试探，不值得冒这个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把偶像当一回事是非常危险的，我告诉你，容易落入极大的试探。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有一次去参观，就是旅游嘛，参观一个佛教的寺庙。我那时候当然是知道那个偶像算不得什么，所以我很胆子很大的，我就去那个寺庙。我进了庙以后，我就四周去看参观，那个庙面佛像挺多的，我就走到一个金的佛像面前。哎呀，你不知道那尊佛像啊，工艺实在太好了啊，就是做的惟妙惟肖。然后我就盯着这个佛像的脸看，真的是有点爱不释手的那种感觉，就他做的非常非常的惟妙惟肖。你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可能也是因为我想象力比较丰富，我看着看着发现这个偶像的嘴角好像动了一下，我顿时有一种哎呀，这尊佛像好像跟我说话的感觉。不过还好，我知道，佛像这个是偶像嘛，对吧？它是假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小心啊！我只是举了一个简单的看得见的佛像的例子，偶像的例子啊。那看不见的偶像更可怕，在无形当中会形成，会成为你极大的试探。所以保罗说你要逃。为什么？你不要觉得偶像在边上没关系，你不要觉得说啊，我爱一下世界没关系，你要逃，因为你爱一点点，你就会爱上他的，明白吧？我们在不谨慎的时候，很容易落入偶像的崇拜，婚姻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要好的婚姻，现在单身的弟兄姐妹比较多，要好的婚姻好不好啊？这个很正常嘛。可是你如果专注在这个偶像上，每天都在想婚姻婚姻婚姻，你就是好像眼睛一直在盯着这个偶像，你会发现这个偶像在跟你说话，没有婚姻就是不行的。这个时候你所做的一切都会服从这个偶像，婚姻这个偶像，我要婚姻我要婚姻我要婚姻我要婚姻。然后有一天有一个男生进入，或者一个女生进入你的视野，哎呀，婚姻太重要了，他信不信主不重要，婚姻最重要。这个时候你就在拜偶像了，明白了吧？所以在不经意当中，偶像很容易就成为，就是很多的事情成为我们的偶像。婚姻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孩子教育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工作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舒适的生活，肉体的享受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你们知道吗？所以要逃避拜偶像啊，千万不要把偶像不当回事儿。请你记得，你是主耶稣用宝血买来的宝贵生命，他为你受了多大的苦楚，舍去了他的宝贵生命。主耶稣盼望你成为一个忠心的门徒，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单单把他当作唯一的主。所以要远离偶像。你们记得主导文最后一节怎么说的吗？还记得吗？主导文最后一句话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不要以为你很刚强，你胆敢试探主的人本身就是软弱的人。好，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来到了这段经文的最后一部分。那最后一部分讲什么呢？ 保罗在这段经文的最后一部分其实是个严厉的警告，警告哥林多人要远离拜偶像。我们来看第十章二十一节，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再清楚不过了，一个非常大的警告。不过这节经文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命令式的祈使语气啊，你们不能好像告诉哥林多人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不是。如果你读原文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是一个直说语气，什么意思呢？可以这样翻译，就是你们没有能力喝主的杯，也没有能力同时喝鬼的杯，你们没有能力吃主的筵席同时又吃鬼的筵席，明白吧？那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代表就是它是一个事实，就是一个基督徒是不可能一边爱世界一边爱主的，懂吗？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是个爱世界的人，就是个爱世界的人，你是不爱主的人，那你的信仰要小心了。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做不到，明白了吧？人没有能力同时敬拜两个神，因为只有一个至高的主权在你心里面。所以十章二十二节保罗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他说我们可惹主的愤怒吗？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啊，这句话保罗是在警告哥林多人，你听出来听出来没有？保罗说你们哥林多人骄傲自大，对不对？你们以为你们很有能力，对不对？很有知识，对不对？你们真的觉得自己有能力挑战全能的主吗？啊，所以这句话是保罗对哥林多人的警告，也是对今天所有自高自大、胆大妄为的去试探主、拜偶像、行奸淫然后发怨言的基督徒的警告。所以请大家记得，你们看到没有，基督徒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要什么？基督徒要逃避拜偶像，明白吗？基督徒的生活一生是逃避的一生，我们刚才在读经的时候读到了，逃避什么？逃避犯罪，逃避拜偶像，因为神的呼召是让我们 过圣洁的生活。圣经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要逃避，我也给大家读三节经文，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到十一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们知道吗？要追求这些好的东西的同时，要逃避那些坏的东西。你不逃避那些坏的东西，你想追求好的东西吗？做不到。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看到没有？你要追求好的东西，必须要逃避坏的东西。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然后到了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逃避的一生，明白吗？那么讲到最后，也许你会说，哎呀，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我做不到怎么办啊？前面我提过了，神用什么来解决拜偶像的问题啊？还记得吗？啊，你说我做不到啊，我这都知道。 OK， 那我就提醒你，神用什么解决你拜偶像的问题？十字架。如果你觉得你做不到，你要回去仰望十字架上的基督。让世人都拜受造物为偶像的同时，当世人都拜受造物为偶像的同时，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成为受造物的样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拜偶像的罪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而被赦免，明白吗？所以神在呼召我们这些拜偶像的人说，孩子们，你们好傻，你们为什么去拜那些不能说不能行的偶像呢？没有能力偶像，你们要拜，你们一定要看一个形象的话，你来看我的儿子。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你们要拜，你们说神啊，你是无形无相的，我们很难拜你，那我就赐给你一个耶稣基督，他是有形有相，他是道成肉身的，你们愿意拜他吗？而他就是那十字架上的基督，这十字架 也就是赦免你拜偶像罪的恩典所在。所以今天如果你说我做不到不拜偶像，那神就邀请你转眼仰望耶稣基督，在他的荣光中啊，你会看见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荣耀所发的光辉。渐渐的，当我们注目基督多了，我们的拜偶像的行为就会渐渐的减少，以至于我们有一天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成为上帝恢复的、上帝所创造的原始的人的形象，神的形象。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啊。阿爸天父啊，我们谢谢你啊，将这段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拜偶像的罪到底有多严重，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怎么样走出拜偶像，其实就是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不再看这个世界，不再看各式各样的受造物的时候，我们的心终于能够纯净了。这是我们的法宝，我们走出拜偶像罪行的法宝，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瞻仰我们基督的容面。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